是须菩提尊者先说自己呀、能够信解受持不入为难。这底下这个第二段呢，就说是不是容易了？当来世后五百岁啊，这我们在前面讲过这个意思。岂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是因在为地狱岂有？到了后五百岁的时候啊，佛法不兴盛的时候，魔强法药的时代，在那个时候，这个正法流行啊，不那么兴盛。魔王的势力很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岂有众生得闻是经啊？他能够信解，能够受持。这个前面须菩提尊者说是我今得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后五百岁的时候，众生啊得闻是经，信解受持，所以这个信解受持的意思啊也是很高的，能和阿罗汉呢、信解受持般若经那么一个平等的字，那么一个程度。所以世人在外第一稀有，这个经是很不容易。那么呢，这逐渐这个时候最少也是得了无声法眼的程度。那么从这个地方也知道啊，在魔强法药的那个时代啊，还有人呢随顺般若波罗蜜经的道理去修行得无声法眼的，这里面有这个味道。这个意思啊，怎么就是令在未来的在座的菩萨懈怠生惭愧呢？这个意思说将来后五百岁的那个时代啊，还有人精进修行啊得无声法眼的，那个时候很难很难修行的。那为什么现在在佛时代，你们亲自听佛说法还不精进修行呢？你们听见了这样的情形，你惭愧不惭愧呢？这个意思，这是生惭愧。何以故？此言无恶相，无淫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所以者何？恶相即是非相，淫相、众生相、受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这是第三节，前面说第一小节小段，须菩提尊者说自己呀、信解不足为难。第二段后五百岁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不容易，不容易，而还有人能够成有成就，那就是第一稀有。现在第三段是结识啊，信解受持啊，他那个第一稀有的原因，为什么第一稀有呢？何以故？此言无恶相啊。那后五百岁那个人呢，信解受持第一稀有啊，他能够无恶相的，所以第一稀有。就是他听闻般若波罗蜜经啊，他能随顺修行，随顺修行，常思维无恶的道理。常思维无恶的道理呀、他就无恶相、无淫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的。如果你不这样思维呀、你不可能无恶相、无淫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的。常思维这个恶相、淫相、众生相、受者相啊，我们以前讲过，以前讲过的，我现在再简单说一下啊。什么叫做恶相呢？就是啊，不是从因缘来的，本来有的叫做恶，我自己本来有的那就是我。这个不是我本来有的，我从别的地方啊借来的，那就不是我，这么意思。那么呢，我们知道，我们因为有恶，当然就是只是舍受想行识说嘛。我们的舍受想行识啊，都是从因缘那里来的。其中没有一点儿啊是自己本来有的，所以是无恶相。我们的这个舍受想行识，这个舍啊，地水火风啊，这个物，这个生理的主旨啊，最初是父母的，出胎以后啊，我们要有饮食啊，有空气、阳光种种的来滋养它。我们时时的要从因缘那里借来，天天要吃饭呢，就是借这个营养来支持。所以这个生理的主旨啊， 地球火风啊，不是我，不是你自己本来有的，是从因缘那里借来的。这个受想行识也都是借来的。这个受就是要有外面的境界，心里面你接触啊，才有感觉嘛，不然就没有这件事的，也是从因缘那里来的。受想行识都是这样的，都是因缘有的，都不是自己本来有的，所以都不是我。那么谁是我呢？无我，没有。神显示都不是我，另外也没有我，所以是无我的。无人相，这个人相是什么呢？在六道众生里边呢，有天，有天的相，有地狱、恶鬼、畜生和修罗，各有各的相。那么现在我们是在六道里面是人相，佛在人间说法，以人为现在，我们现在是人相，这是人相。我们在人相上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我。其实这人相也都是假的，没有我。这个我在现在呀、来说叫做人相。这个众生相啊，就是在要过去的时候，从无始劫以来到现在啊，很长远的时间内啊，我们这个我们也做过人，也做过天，也到过三个道去，这么流转的很多很多，很做过很多很多的众生。在过去时代啊，那个知道有我，那个我呀、做过了很多，得到了很多很多的果报的，受过了很多很多的生死的，所以那叫做众生相。现在说无众生相，就是过去的时代也是没有我的。无人相就是现在没有我，无众生相就是过去时代没有我，受者相啊就是未来，我们这个生命死掉了，又将来啊还相续下去啊，又去或者到三个道，或者到天上去，或者再来人间呢，还相续下去。这个恶还要相续下去，那叫做受者相。现在说未来也是没有我的，所以无受者相。这样意思，此因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说这个未来五百，后来，当来是后五百岁，这个人呢，他听到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能信解受持啊，他就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因为他这样小，常思维呀、所有显示都是因缘所有的，是本性空无所有的，没有我。所以他没有我的相，这个我们至少有一个我，我是什么什么样子，所以叫我相。现在说没有我，当然就没有我相。为什么没有我呢？也就是没有执着，没有能执着的那一个，不执着了，所以就没有我相了。要执着，当然还是有我相。所以我相是所执着的。没有所执着的相，就是因为没有能执着的。你要有能执着的这个执着呢，你的恶相还是有的，所以这是能所的关系。所以此愿无恶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他没有这四相。那么简单的说，就是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谁信解受持般若波罗蜜经呢？说是啊。当来世后五百岁，即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他没有我了，那么谁信解受持般若波罗蜜经呢？没有，没有能信解的。如果你真信解般若波罗蜜经了，你就会通达没有信解受持般若波罗蜜经的这个。本来说信解的是谁呢？就是无我的智慧，加上这个受想行识的心。这是能信解受持般若波罗蜜经的，而这能信解的都是也是无我的，也是空无所有的。所以没有信解受持般若波罗蜜经者，是名为信解受持般若波罗蜜经者。你要有一个我能相信呢、般若波罗蜜经啊，那你就没有相信般若波罗蜜经。所以你要有我，你不能相信的。所以者何？这底下因为什么说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呢？ 又再继续的解释一下，说恶相即是非相，阴相、众生相、受者相即是非相。这个意思啊，这个恶相啊根本就没有，是因为我们呢勉强的要执着啊，说这才说恶相的。恶相根本就是没有的，阴相、众生相、受者相啊，那些根本就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要觉悟了的时候啊，恶就是没有的，就是无恶的。不是说有个恶相，有个人相，有个众生相，有个受者相，我们现在明白《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了，我们把这个四相推倒了，不是，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所以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啊，有太阳光照的时候，看着那个前面远远的看见呢有阳焰，有阳焰呢，看着那个就像看着阳焰呢，就像水似的在那飘动。我们就看见那里有水，等到我们到了那个地方是没有水，才知道是没有水的。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见那有水，就像我们知道这有个恶相，实在是没有恶相的。我们只看那里有水，根本没有水，只是自己呀、搞错了，是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只是有个能执着的心，因为是有我。实在是没有我的，只要你这一念心觉悟了的时候呢，所知的恶相没有，能知道的心也是没有的。所以恶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即是非相，也是无相的。这个在一切有情上说没有恶相啊。就是恶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实在就是一个相，就是恶相。有说恶相是总说的，说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是别说的，按照过去未来呀、来分别这三相，是总别合论成为四相，实在就是一个恶相啊。恶相即是非相啊，人相、众生相也就是非相，就是根本是没有这回事的。何以故？立一切诸相即名诸佛。这是、第四节，第四节是赞叹这个无相的境界，说是恶相啊，没有恶相，这不就是个阿罗，顶多就是阿罗汉的境界了，这也不是什么微妙嘛，阿罗汉还不究竟圆满嘛？你说错了。恶相何以故？立一切诸相即名诸佛。你能立一切恶相啊，那就是佛境界。你前边那个文上讲，你要知道要取法相即着闻众生受者，要取非法相即着闻众生受者。所以《金刚经》上的这道理呀、恶相就是法相，法相也就是恶相。你要能够没有恶相，也就没有法相，也就没有非法相。所以能立一切相呢，那就是佛境界。这不是阿罗汉呢也能够离一切相，也能离恶相、离法相、离非法相，啊，所以证阿罗汉果了。佛也是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的。所以《金刚经》的立场啊，是三乘同入一法性，三乘同入一法性。这个阿罗汉必知佛，佛是同入一个法性，同入一个诸法毕竟空性。当然这是语言文字这样解释啊。所以三乘圣音的本身的境界，这个法性是离一切名相的，没有语言文字可以表示的。但是当然呢，里面也有点分别。我以前解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时候啊，我解释过啊，其中也有点分别的。也是分别，那就是在是虚地上分别的，在第一地上看呢，三乘圣也是无分别的。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这个第三段啊，令在座懈怠菩萨生惭愧呀、分这么五小段啊，立一切诸相即名诸佛是赞叹这个境界，是立一切相就是佛境界。那么 是菩萨听闻这个这个懈怠菩萨听到这样的佛法，应该这样的修行，这样意思。现在是第五小节，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是你说这一段佛法是对的，是这样的，是立切诸相即名诸佛，是对的。要复有言，得闻是经，不经不不畏，当知是言甚为稀有。这是大段啊，第四段。劝离不发起精进，这个发起精进啊，不发起精进，离不发起精进，这是这个意思，这就明这么样讲，这么一念也就明白这个意思了。佛说这一段文的意思啊，就劝这个懈怠的菩萨啊，你要远离呀、啊，不发起精进，你应该精进，你不要懈怠，这个意思。说要福有因呢、啊，说前边啊，这个菩萨也有两个原因呢、啊，他懈怠了，一个是啊贪着名闻利养懈怠了。一个是他精进的修行啊，身体疲倦疲劳了，不能精进了，不能精进就懈怠了，这两种原因。这底下说要福有因，那还有一种因呢，不是那两个原因。嗯，他得闻四经的时候啊，他不精不畏，所以他能够精进修行的，说这个人呢是甚为稀有。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不精，这个精不畏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般若经》都说这个无我的道理呀、啊，他不相信。你说无我是不对的，要有我，你说无我，他不高兴啊。他也这个我没有了，怎么可以呢？你说无我，这是很不高，他不高兴这个境界，他有点恐怖，所以叫惊。他因为无我是错误的，是不合道理的。你要这样的修行啊，可能是堕落到可恐怖的地方去了，所以就惊。这个步啊，就是相续的呀、啊，惊步。这个惊啊，它升起来这个恐怖心呢、啊，不能停下来，继续的呀、啊，不是感觉不对劲儿，我不能够消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所以叫做步。这个畏呀、啊，就是它决定的呀、啊，恐怖了。不能够消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了，决定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精不畏啊，是这样解释，这就是不相信般若波罗蜜多经的这个菩萨，他是不能发起精进的，他不能学校这个法门，就是执着有我的因呢、啊，就害怕无我的道理。现在佛说要复有因得闻呢、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这个无我的道理呀、啊，他不惊不怖不畏，他欢喜闻诸法空，生大欢喜，他、啊、发欢喜心，他能够啊信解受持，他能这样子，当知是因甚为稀有啊，这个人是有大智慧的人，这个人是稀有的。何以故？前面这一段啊，是说出来这个人稀有啊，标人稀有。这个劝离不发起精进，分这么两段。第一段标人稀有，好，要不有人得闻是经，不惊不畏，当知是因甚为稀有。底下是第二段，十法第一，何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既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什么原因说这个人稀有呢？说须菩提啊，如来说第一波罗蜜，佛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啊，在一切波罗蜜里面，它是第一波罗蜜，最殊胜的，就在一切的法门里边呢、啊，佛说的无量无边的法门里面，般若波罗蜜多法门是最殊胜的，所以他要是能信解受持啊，他这个人就是最稀有的。因为这般若波罗蜜多法门呢，他是能为无上菩提呀、啊、做因缘的， 其余的法门所不能及的，所以呀、啊，他是稀有。说这样殊胜的呀、啊，法门呢、啊，所以这些菩萨不应该放逸，要努力的修行。这样意思，既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这个佛赞叹波尔波罗蜜多，法门是第一波罗蜜，这是要相对的说，是虚第一的法门。相对的说，说有第一有非第一，要在第一第一来说呢，哪有什么分别呢？那就既非第一波罗蜜了，没有第一第二的分别的。只是在第四虚的缘起法上说呢，才有假名的第一波罗蜜的。你不能因为说第一波罗蜜呀、啊，你心里面就分别有胜有劣的意思了。不能那么样分别，那样分别你这恶知啊又起来了，法知也起来了。前面说这个要有人相信波尔波罗蜜经，谁相信波尔波罗蜜经啊？有波尔波罗蜜经可相信吗？就是这个意思，你要至少有个波尔波罗蜜经相信可相信呢，就是法知了。所以说既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今天讲到这里，须菩提，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这个流通本啊，还有一句是名忍辱波罗蜜。在藏经的本子没有那一句。这以下的文呢是第九科，为离不能忍苦故，在离障碍住处这一科里边呢，第一段是离慢，远离恶慢，第二段是离少闻障，第三科是离小攀缘作念修道，第四颗是离舍众生障，第五是离要外论散乱障，第六离影像自在中无巧变障，第七离不具福之良障，第八颗是离懈怠利养爱畏障，现在是第九科，为离不能忍苦故。这是说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修修波尔波罗蜜多的法门，一方面自己修行，一方面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自己修行也好，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也好，不是那么样顺利的，总是有些困难，要需要有坚强的引力，你才能够过去，通过这个难关呢，向前继续的修行的。如果不能忍，所遇到的困难呢，把你阻碍住了，那就是退下来了，就是退失掉了无上菩提心了。所以呀、这以下的文佛就开示发菩提心的菩萨要能忍，要除掉这个不能忍。要这样子才可以。这个忍呢，在佛法里面呢，如果稍微全面的说呢，一共有三种忍。这三种忍呢，我稍等一会儿再说。我现在说这一大科里边呢， 为离不能因苦，这一大颗里边呢分成三颗，第一颗是能引，第二颗是引相，第三颗修对治行，分这么三颗。这个能引呢，在这个文上看呢，实在就是总说的啊，就是料说的啊，简料的呀，说这个能引的大意是这样意思。这个引相同修对治行呢，就是把这个引字再分成两段啊，把它说明。引相就是引的相貌，怎么样啊叫做引，遇见了什么困难呢、啊、要怎么样引，说出一段事实来。这个第三颗修对治行啊，就是开示啊发菩提心的菩萨怎么样去修行，去修消这个瘾。这是一个事实上啊菩萨怎么样修行的方法了，分成三段。那么第一段就是能瘾，那么这个瘾呢在佛法里面说呢，一共是分成三种瘾的。这三种瘾呢，第一个瘾就是耐怨害瘾，就是彼此之间呢有怨啊，有怨仇有怨恨，发生了冲突啊，要来伤害你。那么菩萨如果遇见了这个情形啊，要忍耐啊，不动心不报复啊，要能够忍受。这是啊耐怨害人，这个事情不是容易。普通的在语言上有些冲突啊，都不容易忍。说是要是对于生命有了威胁性啊，啊，在身体上啊伤害了，或者严重的伤害了，还能够忍，也更是不容易。这是第一种忍。第二种忍是安受苦忍。安受苦忍呢，是说的什么呢？是说菩萨自己修修般若波罗蜜的法门呢、啊、或者是弘扬佛法，有很多困难的地方。因为这个初发心的菩萨，这个菩萨分两种，一种是肉身的菩萨，一种是法身的菩萨。肉身的菩萨就是肉身的菩萨也分两种，一种是凡夫啊，一种是圣人。就是一般的凡夫啊，相信了佛法，信要佛法，发无上菩提心了啊，他要做菩萨，想要成佛，想要度众生，弘扬佛法，他有这样的愿力，有这样的行动。那么这个菩萨就是肉身的菩萨，就是父母所生的这个身体啊，是地水火风啊组成的这个一般性的这个身体。那么呢，这样的菩萨困难多一点，因为这个身体也是有漏的身体啊，它的能力不是很强。这个修行佛法的时候啊，身体会疲劳啊。一般说静坐，假设修禅波罗蜜，修禅波罗蜜呀、啊，要减少睡眠，还要减少饮食。静坐的时候一坐坐很多很多时间，那么这个身体呀、啊、就会有疲劳啊。这是、有疲劳的时候啊，它就容易退下来，忍不住了就会退下来。说是静坐是这样子，你修修佛法也是去跟一位啊大善知识修修佛法，也有的时候有困难。我们在高僧传上看呢，古代的有些高僧啊，初开始修修佛法的时候，小小的辛苦了会吐血啊，身体或者有病很多的事情的。 菩萨为去为了利益众生去弘扬佛法去，他是幼身呐、啊，他也有种种的问题呀、啊。那么呢，这个菩萨要能忍受得住，要继续的成就啊种种的功德。那么这就是那安受苦瘾，安受苦瘾。第三种啊是地察法瘾。这个地呀、啊，就是非常切实的、深入的意思。察是观察，法就是真理啊，就是深入的观察啊、真理的这种瘾。那么这个瘾呢，在佛法里面讲，在般若波罗蜜多法门来讲，还是根本的、基本的。能够耐怨害人，能够安受苦瘾呢、啊？如果没有地察法瘾呢，就不容易成就那两种瘾。要是有了地察法瘾呢，就比较容易。地察法瘾呢，就是观察恶不可得，法不可得啊，恶的自性不可得，法的自性不可得，空也不可得。能够啊，在不可得的呀、无相的真理上面呢，安隐不动。这个隐字啊，就是安住不动的意思。比如这个水，这个河里面的水，海里面的水呀、啊，有波浪啊，里边有鱼啊，有什么动物在动，水也在动，外面有风在飘。水也会动，波浪。我们一般的人这个心里呀、啊，我们心里面有贪嗔痴的烦恼，影响这个心呢，心也会动。外面有这个种种不同的境界来刺激他呢，他心里也会动。啊，他不能安住不动，所以也就是不能忍。这个菩萨能够观察恶的自性不可得。法的自性不可得的时候啊，就是受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了，所引的境界不可得了，能引的心也不可得，能引的人也不可得。这个时候嘛，心就不动了，就等于是没有冲击你的东西，当然你心里面没有事了。那么这就是地察法瘾。这一大段文里边呢，这三种瘾都是具足的，啊，都是具足的。这个头一段啊，就是能瘾。须菩提，瘾汝波罗蜜，如来说非瘾汝波罗蜜。这佛啊，招呼须菩提尊者说，说是发了无上菩提心的菩萨。他要学习忍辱波罗蜜啊，不管是自己修行也好啊，去接触一些众生，去弘扬佛法也好，总是有些呀 波动的境界，会呀、对菩萨有所回辱啊，有所伤害。那么菩萨应该安忍不动，应该这样学习呀、忍辱波罗蜜。这个忍辱波罗蜜呀、应该怎么样学习呢？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你要这样学习，就是这个非忍。这个我们一般的说忍呢，有个回辱我的境界，我受到人家回辱了，有能引有所引，有能引的人啊，有所引的境界，有能引的分别心，那么这叫做引辱。现在佛说你这样子不能引的，你要学习啊非引辱啊，非就是没有，非就是没有的意思，就是没有所引的境界。你学习啊外面有回辱我的境界，你要观察那个境界是无所有的啊，没有引辱的境界。你要观察 感觉到挥辱的这个心也是不可得的，这个能隐的心是没有的。你也要观察呀，隐辱的这个因也是无所有的。那么所以就是非隐辱波罗蜜，你要这样去学习去，你的隐辱波罗蜜就成就了。这样意思你就把那个能隐辱所隐辱一切境，一切的境界把它空掉了，它就像没有隐辱的那件事那样子，那么就成就了，你就心里面就不动了，就安隐不动了。那就叫做隐辱波罗蜜，所以是名隐辱波罗蜜。这一段文啊是廖说的，底下分两段，就是在详细的说明这个道理。这个第二段就是引相，回顾须菩提，如我昔为割离王，割截身体，我于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何以故？我于往昔节节之解时，要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嗔恨。这底下说这隐辱的相貌。这一段里边呢，分成两段。第一段呢是引出来过去生中啊这一生里边的隐辱的相貌，第二段啊是引出来多生的隐辱的相貌。现在是第一段，须菩提，何以故？前面说隐辱波罗蜜非隐辱波罗蜜，那么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底下佛招须菩提，如我昔为割离王，割截身体，佛举出来自己以前的事情。这在大般涅槃经上啊有这段事的啊，在大智的论里边，大毗婆沙论里面都有引，说是我以前呢过去生中啊为割离王割截身体。这割离王割离啊翻个阿生啊，善阿的阿，生长的生，就是这个王很暴恶的啊，他这个性格很坏，为这个割离王啊割截身体，我的身体啊被他用剑呢割断了啊，有这么一段事情。这个事情啊，这个时候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啊是个仙隐，叫隐辱仙隐，在山里边呢修行。修行的时候，当然呢他并不是在聚落里边，也不是在城市里边，山里面修行。那么这个格利王他是个国王啊，他这一天呢他有闲暇啊，他有时间，他就带他的呀这个宫里边的才女啊，到山里面去打猎，去游玩。那么到了山里边的时候啊，那么这个王疲倦了，在那里休息。休息的时候，他这些周围的女人呢，不休息，那么就到各周围的地方啊，这个树里面采这个花，啊，各地方走，走走的呀，就看见了这个仙人呢，在那树下里坐，在那里静坐，静坐啊，那么大家一见面就谈话了，谈话就听这个隐辱仙人呢讲一些道理呀，这个感觉很有意味。在那里听他讲，可是啊，这个割离王这个在那里休息呀、过休息一会儿他就醒过来了，他一看周围的人都没有了，到哪去了呢？他就拿着剑子去找，一找，看着这围绕着这个仙人在那里谈话，他就不高兴了，他到那里就问这个仙人呢，说是你是不是阿罗汉果啊？说我不是。 我不是俄罗汉果。所以说你是不是三果圣因呢？不是。那么你你是不是初果二果也都不是。那么你这样子啊，你不是圣因呢？那你这么多的女人围绕你说话，你这个不合道理，这么的呵斥他骂他。那么这时候这个国王就问他，那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个先生说，我在这里修忍辱恨，忍辱。那么这个国王说，你修忍辱，那我试验试验你是不是忍辱，就把他的耳朵割下来啊，把他的鼻子也割下来。那么这时候这个仙人看这个仙人呢不变，颜色不变，颜色不变，哦，我再割，把他的胳膊也割下，把他腿也都割下来，他的颜色还是不变。颜色不变呢，这个时候啊，这个四天王天呢，天龙啊就愤怒了，就那些啊与这些沙石像下雨那样下，那么这国王很害怕，那么就又给这个又来拜这个忍辱仙人呢，说是我可不得了，请你原谅啊啊！那么他感觉到这个忍辱仙人颜色不变，这不是平常人呢，那么这样的回路这个人呢有罪了，所以诸天的呢天龙呢要伤害他呀，所以他向仙人呢忏悔。仙人说我没有贪爱心呢，一样的我也没有嗔心呢。那么呢就是有这么一段事情，说如果西魏割礼王割截身体，经上讲啊释迦牟尼佛那个忍辱仙人就是现在的释迦牟尼佛，这个割礼王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初在鹿野苑说法的听佛说法的那个焦成如比丘，说佛当时啊这忍辱仙人被他隔绝身体了，忍辱仙人发愿，我将来成佛的时候我先度化你。果然是成佛的时候，就是焦成如比丘啊在佛的弟子里面是最初入圣道的一位。说如果西魏割礼王隔绝身体，俄于尔是无恶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这个